好，各位同学呢，我们继续我们刚才的课文。那在我们继续课文之前呢，同学们有刚才问了一个问题。那个师父啊，你刚才前面提到那个鞋袜要干净，鞋袜要干净啊，在提忏悔的部分嘛，说要那种就是勇猛心啊，谨慎心啊。那我就他就问我说，那可是有时候去参加一些活动啊，他自己讲，我在讲，他还在写东西，叫他自己讲，讲你的问题啊，我在回答，你还在写东西。
我的问题就是一个那个刚才师父讲的说那个我们那个鞋子啊很脏啊，所以我们要维持我们的那个手的干净啊，要随时，因为要随时要理货啊，所以千万假如说你有摸过鞋子以后，你一定要再去净手。但是现在我们到禅堂去的话，常常出来脱鞋以外，但是你就失去净手哈，然后再进去以后，你真正要上座的时候，因为他有规定说，变说你要穿袜子嘛。
那你就穿袜子进去，为什么要到坐的地方再穿袜子？
不是就是穿了袜子进去啊哈。然后进去以后你要上座啦，上座的时候他是规定你说你要穿袜子上座啊。
哎，然后嘞？
那上座的时候，
可是你不是把鞋子脱的时候穿着袜子吗？
哎，是啊。
那你不会再摸到袜子啊？
不是啊。
那有什么问题？
在进去的时候，在定位以前是不会再摸到袜子。
问题是到你下座出禅堂都不会再摸到袜子啊。
但是就是我们上座的时候哈，你要盘腿的时候，
你也不会摸到袜子啊。
不然我们啊，
因为你们都没有养成习惯，你们都犯了一个最大的错，所以你们会去摸袜子，你们没有照标准动作上座，标准流程上，你一定坐上去之后，脚虽然是糊坐，你就必须盖副脚巾，你不能糊坐之后你还开着裆，把你的那个不干净的地方对着中间呢。你一坐下去就马上要盖副脚巾，而且副脚巾我教过你们怎么折嘛，脏的那一面不管你怎么折都在里面嘛，干净那一面永远在外面嘛，我教过你们啊，说你一下去你必须副脚巾跟着就上，接下来你在盘脚，你在拉脚，你的手都在副脚巾的上面，你干嘛要摸到下面去？我就是对啊，所以我觉得你们的问题是出在你们不知道标准流程啊。然后我讲标准流程的时候，你们没有用心去听，要不然我讲副脚巾的时候就讲过了。你不能够腿开开的对着佛像，非常不敬，所以给你副脚巾。然后最好还要穿海青，那你海青一穿，你也摸不到你的脚啊，就很奇怪，你怎么会摸到你的袜子？基本上都摸不到了，连裤子都摸不到了。我的经验是这样告诉我的，绝对摸不到啦。你摸到的，像以我出家众来说，我连海青就都摸不到，我只摸到海青，我裤子都短褂都摸不到。为什么？因为我一定是穿着海青啊。然后我后面这边我还有一件，像有时候带法会是穿九一哎，或者二十一条衣呢。我怎么可能你还会摸到里面的衣服，还摸到袜子？嘿，匪夷所思。就是不乖才会摸到袜子，不乖没有好好学。
对，因为有一些禅堂哈，
他没有提供副脚巾，
也没有提供啊。
他怎么会？那你他没有提供副脚巾的禅堂，那你就自备啊。他绝对不会不准你带吧？他不提供，他就代表你可以自备。
还有一个哈，
没有没有，我先问你，他不会不提供也不准带吧？
倒是没有讲
哦，对，所以说一般不提供是怕洗的麻烦，他就可以自备。那你自备就记得啊，你要照我教的折法，干净的永远在里面，脏的有在外面。我们有标准折法，你们知道吧？学过了哈，副脚巾有标准折法，摊开没有？找他们那边在点头。折副脚巾跟折具它的折法，还有折衣的是不一样的，都不一样。它有的该向内，有的该向外，是不一样的哈。然后。所以你的问题是在于你没有照标准流程走，没有照应该有的流程走。要不然如果讲句实在话，一般打坐来讲是应该要穿大袍， 上禅堂，上堂应该都要穿大袍，不能不穿大袍就是海青。标准来讲，不能不穿大袍，上堂就要穿大袍。哎，我们呢，这是标准，这是不论出家中在家中，上堂就是穿大袍。那只是现在因为叫做寺院经营嘛，有人来才有收入，叫做经营，不像以前是。你修行为重，一个人得道管你几个人来听经，是看得道重要，现在是人数重要，很多东西都可以开方便随缘啊，穿大袍才可以上去的。
还有一个问题哈、哦，假如说像我们在家里哈、哦，
嗯，
我们家里自己上座，那
更不会有问题啦，你家里绝对可以洗完手再去做啦。
是啊。那是不是说，就假如说我们连袜子也不穿，只有这样赤脚这样上座，
那你一定要穿，一定有覆脚筋呢、啊。
那这样，脚摸到脚的话，算不算？
问题是你一定有覆脚筋呢、啊。
那假如夏天，那我们觉得很热，我们不用护脚筋。
那很简单啊，你就把覆脚筋用完以后，你把覆脚筋折好放旁边。我就觉得。因为你只是你又是怕麻烦的一个疑问嘛、嗯、就是怕麻烦，要么就用一个毛巾都可以，我们一尺两尺的毛巾都够你上座把你的脚盘上来了，就算是一尺乘一尺的毛巾都够用，只要有一尺大就绝对够用，就算是一个小方巾都绝对够你把两只手把一只脚放好再放另外一只脚，就是一个方巾都够用，除非你连这个都想省、嗯、我不帮你背书，这是你的因果。
那假如都不用的话，就这样摸。
我告诉你，我一个朋友，他根本不用用任何手，他两只脚自己就可以盘上来啦。他天生的啊，他从小骨头就很软。对啊，那你就只能忏悔，为什么你不是长成这个样子啊？你只能忏悔，为什么我今天想要偷懒，可是我又不能够长成这样子啊？我一个朋友他脚就天生很软啊，他真的很软，他脚自己就上去了、啊、他坐着哦，连包括坐那个圆板凳，黑勾扎板凳，圆板凳你坐上去，一般人连脚要放上都很难，对不对？他只要稍往后移一下，两只脚照样给你上来。然后我有一次我们坐板凳嘛，因为我们那老寺院啊坐板凳啊，我就坐着、啊、然后把脚盘上啊，他就说你这样很舒服嘛，我说坐板凳盘腿比脚不会悬空吊着，因为板凳一般都比较高嘛，我说这样比较舒服啊，他就直接在我面前夸上，我就说你不要故意好不好。我说你稍微也要装一下。要不然你要我跟他说什么？把他推下去。我觉得哈，你这是自己的问题，因为你如果求到心够切，希望智慧开的心够切，你事实上这些只是一个小金子。你如果问过杜王哲好了，你们班上同学还没有人跟我打过那种正式的法华忏，还有那些仪轨，你们只是去看了我八天期，那个我已经开很多方便，尽可能的要求了。也只不过就做到你们的袜子鞋子要脱在哪里而已，对不对？他们那时候去是带一双洗干净的拖鞋，洗干净的鞋子哦，洗干净的海青要洗干净，然后如果你要穿袜子，带一双洗干净的袜子带去哦，然后你穿什么来我不管你，然后到了那个地方场地的时候，要求每个人把海青全部交出来，先放在那个置物柜上面，外面都有那个海青套，海青套都要用套子套起来。嘿，说你现在给我拿到套子嘛，我们那时候规定的很标准，海青洗好收下来就装到干净的袋子，外面再怎么脏我都不尽量不要弄脏，但是再怎么样你交到师姐的那边去以后，她把你放，然后他们就干嘛去了？去不去厕所？每个人去洗脚，还要注意你的脚不要踏到干净的那一只鞋子上面。洗好了之后，用毛巾，干净毛巾，脚擦干以后踏在干净的鞋子上面，再换一只脚，洗干净再换到干净的鞋子上面。之后把这个毛巾跟脏的鞋子、袜子 收到一个袋子，从此到今结束都不会再打开。所以他们现在马上穿着，就是连碰到都绝对干净，因为他们已经进道场了，他们已经进到我们要修法的道场里面了，而且他已经洗干净，全部换上完全干净，就算摸到袜子他都是干净。我要求到这样。那如果你不穿袜子可以，你去上厕所回来记得洗脚，因为也许你的脚会碰到一些脏东西，然后你去穿着袜子进来回来再换袜子，因为你也许在厕所走你会碰到一些水，碰到一些什么脏都要他们洗，对不对？然后呢，中间只要你有喝过不是白开水或者茶叶，只要有加了糖的东西或者任何添加物的，一律刷牙漱口。有固体的一定要刷牙，有液体的是甜的，有糖的，有任何添加物的是液体的，一定要漱口，漱到没有味道为止。又是豆浆有油脂的就要刷牙，中间休息。所以他们每个都说、哦、我们不要吃了，就算很饿我们也不要吃他们连去人家提供那个饮料啊，什么很贵的那些什么有机饮料，都说师父我寒台结束可以让我们带回去他们都想说待会休息怕去刷牙会来不及吧。对啊，每个人哦来参加都要带牙刷牙膏，然后这些都是干净的，然后海清在家里一定要洗干净带来现场。然后第二件事情，带进去禅堂里面有一条方巾在桌上擦汗的那一条不准给我带离开忏悔堂，不准带离开。为什么？因为你带出去搞不好碰到别的脏东西或掉下去，那一条我给他们一个碟子，就是放在碟子上面。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玩假的，这些东西很有规矩的。然后请师姐专程帮他们每个人摆鞋子，然后他们每个人要进来之前，就像他刚才讲的，从哪走道啊，鞋子规矩啊，有一个禁地给你进来走进来啊，你完全不会踩到脏的地方，而且那个禁地延伸到你所有拖鞋可能摆的地方，而且给你留下走道，让你拖鞋一离开就可以踏在禁地上面。我们完全设计都设计好，而且用那个地毯都铺出不同颜色出来。我真的我办活动是这样办，我不是开玩笑的，半吊子的。像你们这边那时候八天七夜那个，虽然你看很多方便，但是你记得我们里面有一个师姐，她是负责帮我巡场的，稍微巡一下有没有同学有没有一些学员有问题。她只不过当中急着有人要告诉我事情，她穿着没有穿海青跑进来，她想到还没有走到我旁边，她跑台在三排椅子，又赶紧退出去，又去上来，是休息时间哦。那天晚上被我挨香板啊，打了七下啊，休息时间照样结界，你就不准这样给我进来。你要上堂，就算休息时间，你也不能这样进来啊。你就要拿进菜，你要穿海青进来啊。你怎么可以上殿不穿海青走进店里面啊？又不是大扫除的时间，那上堂本来就该穿海青啊。任何时间你要上堂，你到了大堂就该穿海青啊，要注重仪容啊。就像我今天来这边，我应该就要穿整齐，不是吗？一样嘛。嗯，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自己要不要开方便对自己。如果就是一个是耐烦，前面刚开始什么事情都觉得哎呦怎么这么多东西要学，加进熊哎啦。我不是之前讲过一个故事，我们有一个同学啊，星期一的啊，你不知道我们大家有没有印象，那时候我们在办法华忏的时候啊，因为他年龄最大，就是男众，他年龄又很大，然后年龄非常大呢，然后我就想说那让他总是德高者吧的年老者，我就请他来上敬茶。我们很规矩的，我们是照古代，就是你不是所有东西摆在上面，是一个一个轮流上，一果二果三果上果，对不对？他有印象吗？轮流上果，轮流上茶，一样一样，然后上面有人把它接了再摆上去，再摆上去，再摆上去。不是说啊你一来大殿他什么都摆着，不是，是大家完全都排班，然后开始礼三拜以后，大家对面开始念佛，像法华忏的话你要开始念佛，法华会上佛菩萨，开始迎请诸佛，这时候开始上供果供养诸佛菩萨，他们原本都有供香花果吗？ 你就开始上供香花果呢，一个一个轮流进来的师姐们在旁边排班排好，一个人都捧一盘水果一盘花，每个都这样轮流排班的。你不要以为我们办的是好玩的，那是因为来这边他们场地不适合，也说不能配合，他们都这样，就还那边的场地，别人那样。我的场地，我办的场子从来没这样过，一个人捧一盘，然后还要包的干干净净，而且高度呢都照规矩来，最高点就是在你的眉毛地方，每个的高度都给我刚刚好，哇，拍起有那种录影啊，拍起来多好看，而且多庄严啊。而且大家每个都真的学到规矩，最重要是他们真的来参加就学到规矩，然后都穿着海青啊，然后受菩萨戒的还要搭衣，还要捧着东西上去，然后你知道吗？我们不是要一上去就有所谓的坛主嘛，要代表有三个代表，就是有我们班上的当时的班长，还有招总招。还有总务，他们三个代表就是周怡杰、吴清文跟那个魏启进，他们三个就是由他们三个干部代表上去上香。上香一样啊，左手捻香，右手插香，右手捻香，左手插香，左手捻香，右手插香，你一定要照这些顺序啊，每个捻香插香手一直换啊，三支香哪是你一只手拿起来插的？不可以的，必须捻香，然后举起来。插香，捻香，举起来，换手插香，照规矩。贡茶，老先生、叶先生一样啊，教他照规矩上啊。当时因为真的要拜忏，他很认真学，真的学得很好。每次拜忏都让他上，结果之后因为我停办了三年，就有一年啊，就是当中停办的三年当中，有一次上课，我就刚好同学在问说怎么上够敬茶，我说那叶先生来，你来带大家示范一下，他站上去。我说对吗？他说怪怪的。我说你记得我那时候这样上吗？他说不是哎、欸。但是我说怎么上？忘记了。然后我就跟他，我就说你看吧。后来他这一次再进去公开嘛，他回去就觉得说这么丢脸不可以，他就筹回去后就开始又把标准的拿起来上。我现在随时叫他上，他都不会忘记。他刚开始回去第一个礼拜回来跟我讲说，哇，真的不适应，每次要拿出去就又发现手又错了，又赶紧改。然后改了大概两个三个月之后，他就跟我讲说，他现在觉得上这样的数这样换手的时间啊，跟他原来时间没有比较多。为什么？熟能生巧嘛。你刚开始都要克服自己的很多所谓的习惯，不代表标准，习惯不见得代表你可以姑息。你以为我开始就这么样有板有眼？我以前也是小姐啊。我们也很喜欢所谓叫做刺胸坦背，是不是叫做夏天就会这样子？那一样啊，现在穿的就是四五件啊，一样啊。你要把你在家的那种就是夏天就是要凉快，你就是要改掉嘛。那现在出来有的人就想说啊，它方便，很多人就里面都不穿短衣，也不穿那个短褂，也不穿那个底衣啊，都穿什么长衫嘛，你们得看，知道也都看得出来啊。不行啊，那是不标准的。我们就还是一样照标准，该一件一件叠就是一件一件叠。久了，你的身体机能就会适应，你就必须去调整它。你要跟我说这些，我觉得都是理由，就是去调整它，为自己准备东西。该准备的，像我就是，我有给自己留一个。区块就是一个那种木头竹子跟木头做的这种托盘，高度大概7公分，然后40-50公分乘上1尺，大概这样。我里面就放打坐的禅带、方巾、覆脚巾、披肩。然后平常这东西如果不用，我就把它往架子上放。我要打坐，我就把它拎下来，我东西就在上面。我就是会给自己用个心在这个地方，因为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它不应该跟别的东西混在一起。然后这些东西以现在台湾的物资来说，没多少钱啊，就专门一套也没多少钱啊，不用500块啊。那500块随便简单讲句实话，这地方浪费10块，那地方浪费10块，不用一个月你就已经存超过500块了。 随手关灯一个月就可以省40-50块，在随手关水一个月就可以省40-50块，在走路的时候再多走几步路就可以省多少钱，都是啊，很多东西都在这种地方就省下来了。然后每餐少吃一个菜哦，一个月就已经省下将近1000块了。那你只是为了准备一套打坐的东西，值得啊？这样 OK 吗？对啊，那像以前住宿舍不可能用木托盘嘛，那我怎么办？我找一个那种就是像人家那种打网球的那种，因为网球的那种背包，那有的人他们旧了就会丢掉嘛。那因为我跟你们刚才跟两个我以前的同学都是，基本上都齁牙啦。然后我就直接上 email 就发，有没有人有很好看的还不错的网球袋已经淘汰了，记得寄给我。他说你要干嘛？然后我就说我要用，他们就寄过来啊，寄过来就把它洗干净晒干净啊，然后就把它专门拿来用，因为它那可以拉很低嘛。哎呀，也不一定要花钱啊，有些东西不用花钱，有些东西就是你洗干净然后把这一套东西当成是专门的，然后你洗干净的东西限制什么不能可以？它已经在厕所里面擦过厕所、擦过地的这些东西，你就要洗干净也不能用了，懂不懂？那它如果只是还是蛮普通的，比方说你真的有的给那个小孩子把屎把尿那种方巾，你就把它洗干净的来用，不要了啦，那个方巾一条才10几块，懂了吗？那个就不适合了啦，啊。练习啊，像礼佛拜佛就穿海青啊，我以前在学校住宿舍我一样啊，早课就一定自己搭海青，自己在那里拜水忏啊，宿舍谁管你，另外一个还睡着香亭，我在那里拜水忏。哎呀，那我们就自己有分区嘛，你不要在他床边对他拜就好了你在另外一区就是跟他不会佛像正对着他的区块，你也不要让他不舒服嘛。哎呀，这样就好了。然后两个就大家都过得很好啊。他打坐打就坐到半夜啊，然后我就他就过来说：“你不要半夜起来被我吓到。”他有时候都练不倒单的。他一个我是拜佛诵经的，他是打坐的，我们两个是完全修不同的。嗯，他几乎不拜佛的。然后后来是看我常常拜，偶尔就会过来我那边拜两下这样子。因为他就是觉得你怎么会拜佛这么好，像很好玩这样，假如你每天拜每天拜这样子，这样 OK 吗？你的心的问题不是自己一直找理由说都不用要怎么办，是他该用就是该用啊，他该用啊，他必须要有啊，那不用就是自己的问题了。还有没有同学有问题？没了，你还想说你可以说，没关系啊。新的问题，我跟你们真的是新的问题。我刚刚念了我刚才在看书看到一段话，好像还不错，可以的话你们听我念一下，因为我没事吼就喜欢把书拿起来一直看一直看。这是196页，我把它秀出来哈，有空就把这些书拿出来看看成习惯，看成翻成习惯，当成说你想有空就会想到他，有空就想到他，这样子他就会跟你非常的好。好，他这边就跟你讲啦，你既然你要修学佛法，你就必须要假缘进道啊，你要借助一些东西来帮助你在道业上要有进展啊。那这个缘呢，它包来包括很多啊，比方说有时候你想要逃学，像他就比较鼓励你，像你是一个自逃的逃师，你今天想要做一个好的器皿，你必须要择良处嘛，所以就像我讲的，你必须把你的道场维护好啊，你该维护的，像我拜佛每天拜这么多，那我如果底下是那个以前我们的宿舍是瓷砖，然后又是后山，后面就是山壁，我如果每天都不铺东西，我就在抠抠抠抠抠，请问我膝盖会坏掉？会啊，所以我就买了一个2-3公分的那种，就是人家垫在浴室外面那种垫子，它有止滑效果，它又厚又2-3公分，就是类似巧拼那种材料，但是它很厚， 你去买一个新的才40几块钱，又是长方形的，刚好拜下去手还可以撑过冲出去。然后在上面因为它是塑胶嘛，就铺一层棉布，棉布又一尺才10块钱啊，然后你买个2尺再对折回来就这么长啊，这样拜下去又有弹性又有透气又会吸汗，加起来不用100块。所以你要给自己准备一些用心，用心，然后那个东西用到现在10几年了，早就回本了，一天用不到1毛钱。对，所以你要节约，要用心，不要说想说花钱，你又花了就每天要用，就是会回本，就值得了。所以你要择良处啊，然后你要习诸外缘嘛。你这个如果外面的习不净，你安得旧功？那你习外缘以后，心里面的烦恼不平息，那也没办法操作啊，对不对？所以你习外缘，心里面也要安定啊。不要想说这个准备好啊，拿这个还麻烦，但还要折，改天一个礼拜后又有汗，夏天2、3天又要洗，这个真的就是心里面还没有上座就烦恼魔一堆，贪嗔痴都起来了。不满意就是嗔痴死哦。所以说那个好啦，心里面的给调伏好啦，那这时候你的内外都具足啦，你这是讲你泥轮不调，就是必须你要调你的饮食睡眠，你要调你的身习心嘛，该注意的东西要注意啊，要去调整。然后调了以后你要专一业，专一业的话你才可以成就事情。所以他说如果你只都齐备了可是不专于业，肺不相续，永无办理，成就不了事业的。所以他说有待之身必假之戒，如彼好处，喝咽沉郁如断外缘，气绝五盖如自内积，调适五事如学轮神，行于无法如坐不废啊。好啊，古子大师的每段话看了都没有废话，好啊。那如果你常常看大师的东西，你会觉得他真的很认真，他没有任何的对自己有借口。那我再占用你们一点时间哈，给你们看另外一个，我们来看一下智者大师在，因为你们现在看的都是法华三昧，就是拜的流程，你们没有看他要求你该怎么准备的，怎么准备，这个你们同学们大概都好像还没有仔细去看过。我给你们看一下，既然讲到了，我们总是稍微看一下他准备的流程。各位同学要记得哦，我在现在也是好，我常常会听人家讲经，就是有人拿给我啊，或者网络上的，就是在家里面总是会有一些空档嘛，就是你无所事事啊，然后或者是在擦桌子、整理经书、擦金架玻璃，就把那个放下去一直听，然后就会听到有一些很夸张的事情。他们就讲说，像智者大师写的这个叫做法华三昧忏仪，他是智者大师。然后之后的呢，有一个叫做金溪湛览，就是写了辅助仪。金溪湛览是智者大师的徒子还是徒孙，还是他师父，还是他师公？徒孙嘛。然后他居然在网络上也是有名的，他写他讲了不止一次，在还是好多次，他讲法华三昧忏仪是依据法华辅助仪去整理扩张而成的，所以这个师父是依他徒孙的同意去做的。问题他徒孙出世的时候他已经往生了，而且是很有名的人哦。所以我先跟你们讲，有些东西吼，你们要自己要去思考，要去判断。他写得很清楚，法华三昧忏仪是隋朝的智者大师做的，他是他往生的时候是因为隋朝，他实际上是南北朝时候的人。那个金溪湛览是唐朝的人呢，这不可能，这不应该有的错。好，那我来告诉大家，他在前行呢，他有劝方便，劝方便之后呢，他有开始前行，前行的时候他就告诉你呀，你必须自己拿起来念，茂兄来第七行。 第七行。
夫一切忏悔行法，悉作前方便，所以则合。若不先，
你站起来好了，你站起来念，你这样子闪来闪去，网路的人听得也很辛苦。
若不先严禁身心，逐入道场，则道心不发，行不如法，无所敢讲。是故，
所以啊，道心在哪里？行有没有如法？道心在哪里？说了所有的借口，就问了一句话：道心在哪里？都说刑法很露珠，说这些都可以省略，都可以开放。请问一下，道心在哪里？所有一些的磨难都是在道心的问题。上次你们不是也问我一个问题，说那时候我怎么调整啊？从一个这样子的新出家的啊，然后大家都，然后你就觉得人家好像你自己很委屈。可是后来你怎么调整过来，发现事实上你可以有一个地方是一直去努力。我说没什么，就发现自己没道心而已。道心啊，发。所以说在正忏之前必须先自调福心啊，不是调别人，不是要求别人背书，调自己啊，道心拿出来啊。好啦，请坐，就这么一句话叫你念而已。然后底下他就告诉你啊，你在当中你还必须要做很多方便净身，比方说你要入道场，你要香汤沐浴濯净洁衣，我还只叫他们洗脚而已，叫他们那天要出门之前先洗好澡，在家里就洗好，然后来这边洗脚洗脸刷牙，对不对？从头到上可以擦的都擦干净，然后濯净洁衣换衣服，然后落大衣新染衣，大衣就大袍，现在叫海青，以前都写大袍，看古书都写大袍大衣。我那时候带法华忏哦，我都还专程去做新的裤子，在里面穿，出来就换掉。新衣，对啊，我要带的哦，我也是专程去做啊，因为我就当成说我专修才做嘛。我们出家中的衣服几乎每天都一样啊，我一套衣服穿个一年两年，再换一套差不多啊。就是为他而做，甚至去做去整理。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如果你们没有干净衣服，至少挑出你的衣服里面材料好的、干净的，对不对？我都还要求他们这样子。我说你不一定要去专程去做，但是你挑出材料好的，然后恭敬的、干净的，不是华丽的，是挑出好的。这个懂意思？挑出好的、合适的。所以如果没有的话，取几衣胜者为入道场衣。如果要去不近处，就必须要做一个更换。然后呢，你到那个地方道场前，你要铺座。所以你说你什么都不要，怎么可能？他就要求你要铺出一个道场。你就算你不要铺好，你要必须要擦地啊！他还告诉你必须要洒香沉香水洒地啊！你都不要铺好，那你就把地擦干净，省不了的啦。这个道场清净都省不了的。好啦，这个地方算结束这件事情，所以我只是要提醒你，没有东西是可能省掉的。好，然后名利心我们刚才也看完了，我们再来赶紧把科文的部分呢稍微带一下。那修正的部分呢，它有世间禅、异世间、异出世间，还有出世间禅。那事实上它还有一个非世间、非出世间。那这里呢，因为它的内文有缺没有留下来，可是呢，它在那个四禅波罗蜜啊要进入这个文字之前呢，它有提到。那像我的话呢，我因为我们读久了，我们就会知道。而且像你们科文前面是不是有读到那个非有漏非无漏禅，就是非次第禅有慧行的部分，有没有印象？刚才一开始是不是有禅次第，有一个非有漏非无漏的部分，慧行的部分，它有行行跟慧行，记不记得？行行到是到那个无漏禅嘛，然后有一个慧行的部分，慧行的部分它写的是不是有共二圣跟不共二圣？有看到了吗？好，所以呢，当我那时候印象中我在读的时候啊，我读到这个地方， 他有一个地方他没有流传下来，就是他写的第三节是写说什么？是写说是无漏，是写那个无漏禅嘛，出世间禅。那他写出他出世间禅之后呢，我就因为我们有原文，我就回头去看了一下195页。像你们有空就回来看一下195页的话，他就会告诉你说，他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叫做非世间非出世间禅。如果你不会一直都看原文，你不会只有看科文，你偶尔会回来看原文，那你就会记得原文这个地方有一个非世间非出世间，它是没有流传下来的。那这个没有流传下来的呢，是哪一些内容呢？你如果有以后有看到啊，你就会在它里面的叙述的地方，它会跟你讲说啊，这个没有流传下来的呢，就是所谓的九种大禅这一类的。九种大禅这一类的。好，他在那个无漏的地方呢，他就会告诉你他有两种无漏。那因为你看过内文，你就以后就会知道说，他出世间一出世间的地方，他就有分出来，就是有所谓的行行会行，然后对治无漏跟原理无漏，他就有把它拆出来。那从原理无漏之后到世间非世间的那个禅法，他全部都没有讲，这本书都没有。那这个区块在哪里可以看到？就是法界次第出门那个，他们手上有资料。如果你们要原文，找茂雄啦，找班长啦，嘿，找茂雄班长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摩诃止观也可以看得到，摩诃止观也可以看得到。所以有些东西，也许看他的科文觉得他没有，但是因为他是没有流通，有缺。所以我们看过这里面的这个条目，我们就知道哦，它的细文是哪一些，所以我可以透过当时法圣留下来的，然后还有智者大师自己写下来的这些著作，我们可以在其他他相关的著作里面把它找到，还有像张安观林大师记载的那个摩诃止观，我们也可以在里面找到。所以有些部分也许我曾经在想说，这是一个猜测，因为我还没有仔细去看，就是因为这是次第法门，那次第法门里面后来他写一个叫做非次第，次第非次第，对不对？那我就会觉得说，他如果他的叫做次第法门，你那个又叫非次第的话，你适不适合放在这一本书里面，就会不适合，变成他只能介绍到他，那遇到非次第的就只好放在摩诃止观这一本去了。所以他不见得是他有缺，也许到那个地方之后，他的刚好因缘结束，他就刚好又有另外一本出来，因为我们条目可以看得到。好，那再来看一下科文。好，科文地方开始是修正世间禅，大家一看就看到这个14禅199页，对不对？底下开始就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它都一样的逻辑，就是要有示明修法正相。那因为你常常如果有看这个的话，你就会看到说哦，原来是先有正相的话，先到欲界定，然后欲界定之后有味道地定，味道地定之后才会有初禅。那如果你又曾经看过它的原文的话，假设这边是204页，我们有空额你一定会回去看科文。你想说那欲界定什么样才算欲界定呢？204页吗？对不对？好，那你就会想说，那我来看一下欲界定长什么样子。然后你一看到欲界定的时候，他就会提醒你说啊，欲界当中呢，你在证欲界定之前，你就会先有初住相，也就是所谓初心住，就会有初住相。初住相就是习外缘，然后细心住呢，就是内部攀缘，内自己不会再纷纷起起的起出来。然后你要细住相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就是持身的功德，所以你们一定要调身，如果不调身，你这个细住都还做不到啊。它会有调身，好，有持身，然后之后有欲界定。所以这个地方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啊，等到你看过再来，问题是这个只有阿毗昙有，阿含也没有讲这个。所以有时候也许科文常常看了以后有方便就回头翻一下它的页码，那因为你科文常看，你就会记得说，哎，这个四禅有讲，哎，这个是六妙门有讲，这个同盟子观有讲，所以当你回头去查的时候，你一看科文就几页，你马上就可以查到内文，就可以自己增强自己的实力，很快呢，你的功力就是就像吃了大补丸。 就完全没有问题，这必须靠大家，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做学问啊，修学佛法没办法帮得上别人，没办法帮，都靠自己。这个道心拿出来，好，道心勇猛心拿出来，然后我工具都有提供。那今天有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些工具怎么相互应用，然后柯文因为基金会都还有嘛，再等等个几个月可能就没了哈，就跟他们请啊，拿一本回家把它拆开啊，然后像我就是用四开图画纸贴贴贴，然后底下用个木板撑着做底座，一直翻，每次一翻开就像二开，基本上就可以看完一个主题，很好用，真的很好用。然后因为它有的撑嘛，有的撑你就不会觉得它重啊，而且我不是光贴这个，我还贴那个中国古代地图，我也会贴在上面，画贴很大，然后画那些人，每个人在哪个地方，他在南在北，所以人家在跟我讲的时候，我脑袋想的是他在南方还在北方。那因为你知道他在南方在北方的话有什么好处，你会知道他的环境是什么环境，那你就可以想象得到他们但是那个环境周围跟他处在一起的是哪些人，你就会理解他的住宿是什么情况，这些都是需要的，这些背景资料要靠大家。好，我们下一次见啊。今天还有没有人有问题？庄先生，解决你的问题了吗？
问题就是之前问题就是柯文在手上，不知道他讲什么嘛。啊，经过老师的阐释，那我们就是虽然还没有登堂，但是已经看到了外貌了。
我相信你很认真，一定 OK。因为这个资料啊，大家都看到，它事实上连细节都有帮你们整理出来嘛。它跟一般的柯文是不一样的。安静，我们有在录音哦。安静，那个我们这边地上是有外，那个底下都有帮大家注明一些细节，所以我想说，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柯文呐、啊，已经了解。像我们里面都还有帮大家把那个五支第一次出现，一定会把它的细纹都会列出来。所以各位如果以后看到，然后包括像那个鼠，什么叫鼠，怎么鼠，那如果这边讲的这个鼠没有讲到更基本的功课的话，请你看活水禅。如果你真的知道它能够鼠，它是鼠，可是因为它这个地方它在智者大师的年代，他认为你应该知道该鼠入席鼠出席，所以他这边没有写，因为那叫基本功课，所以他这边没有写。那因为我知道他没有写，而且我觉得他应该知道，所以我就放在活水禅，有帮你们做补充。所以活水禅就告诉大家说，你必须先数五入再数五出，你不能全数入或全数出，因为你全数入或全数出它是属于自病，既然它是自病，代表它就会让你四大当中的某一些增强某一些减弱，所以你长期下去你体内就会不调。我里面都有介绍，而且这东西不是我说的，我在活水禅一样也帮你们引经据典，而且尽量用智者大师引的经论。所以如果像这个地方他有说能数之心用习不同，我一定会在这边没有讲到该数入数出，我就会帮你在活水禅准备好。所以有一些东西是很基本的，那智者大师他那个年代觉得很基本，可是在现代来说是最缺乏的，那就麻烦一下活水禅。所以这边看到能数就麻烦你看一下活水禅，因为活水禅也有目录嘛，总共就三页，把那个目录啊顺便把它贴在这个柯文的附近，然后一看就知道，哦，那个地方有一些可以救急的东西叫急救箱，在那个地方有。那如果看了以后觉得有兴趣，我都有引出处，把那个出处呢再去大正藏或 CBETA 找得更详细，那是你自己的事啊，就是道心的问题，对不对？随人各自。那如果看了觉得 OK 了，可以够用了，那溯源深厚嘛，都可以，好不好？所以把那个，因为那个目录总共也就是三页，就是三页，两本各一页嘛，另外每一本都一，然后另外那个三个小本是一页嘛，就在它的后面有一页，所以那些它的目录都有，就三页，你把它贴起来。这样就会知道说，哦，哪些东西在哪里有讲到，需要就去哪里找，都帮你们准备了，要起修的道具都有准备，剩下更深的理论的架构，四教三观呢，请你们念佛回向给我，希望我今年能够帮你们完成理论架构。好，祝福大家了，下课了。